少年季希。季希是一个爱斯基摩小孩，生活在北冰洋沿岸。按当地习惯的计时方法，他已度过了13个暖季和寒季了。在爱斯基摩人生活的地方，太阳在寒季消失，大地一片漆黑，而暖季来临时，太阳才又冉冉升起，大地变得温暖而光明。季希的父亲叫伯克，是个勇敢的猎手，但在一次打猎时不幸丧生。现在季希和他母亲相依为命，靠部落里的人施舍过日子。这天晚上，部落酋长召集大家开会，讨论猎物的分配。待大家发完言，季希站起来说，首先我和我母亲非常感谢大家分猎物给我们，不过我现在想说的是，我觉得这个分配有些不公平，因为到我们手里的东西不是粗糙难啃的皮，就是又大又硬的骨头。季希这话刚出口，大家就忍不住嚷嚷起来。为啥？因为大家认为季希和他母亲小的小，老的老，他们家没人能够出猎，分东西给他们已经属于很照顾这对孤儿寡母了，可他们居然还要挑肥拣瘦。但季希不管，据理力争地对大家说，我父亲生前是个出色的猎手，我听说他当初每次出猎带回的东西都比别的猎手多，但他从来也不多拿一点回家。季希说的是事实，可是竟有人昧着良心叫起来，你这是瞎说。还有人嚷嚷，把这小子轰出去，一个毛头孩子竟敢和我们作对。可季希没有被这些声音吓唬住，等嚷嚷声平息了，他对酋长说，我今年13岁了，我母亲让我来参加会议，我现在有权代表他说话。我再说一遍，我父亲是个出色的猎手，可惜他已经去世了，现在他的妻儿应该和部落里的其他人一样享受猎物，这才叫公平。这就是我作为我父亲的儿子要给大家说的话。尽管季希这些话说得理直气壮，但周围还是响起了七嘴八舌的喧闹声，甚至还有人吓唬他，要轰他赶快离开，说不然就什么也不分给他。季希见大家如此态度，再看看酋长的脸色，似乎也有些为难，他想了想，就决定离开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回过头来，对一屋子的人说，我今后再也不想来参加你们这种会议了，我要像我父亲一样去打猎。谁知季希话音刚落，屋子里竟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，直到他走出很远，嘲笑声还未平息。可季希却一点也不在乎，第二天就背上弓，带上箭，还有父亲的长矛，去当年父亲常去的西海口狩猎。母亲抹把泪把季希送到村口，季希别过母亲就大踏步向前走去。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第三天，天上刮起了狂风，却仍不见季希回家，母亲坐不住了，求邻居帮忙一起去找他的儿子。部落里的女人们都非常同情母亲，她们开始对男人发火，骂他们不该让季希走。那些男人自知理短，于是就都准备出门去找。不料这时候季希却突然回来了，肩上还扛着新鲜的熊肉。他去酋长家 对酋长说，
快派人带上狗和雪橇去西海口，那里还有我杀死的一只大母熊和两只小熊。
母亲见到季西真是又心疼又自豪，她一把搂住季西，喜泪直流。季西安慰母亲说，
妈妈，我说过没事的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来吧，咱痛痛快快吃上一顿，然后我要好好睡一觉，我困极了。
可是部落里的那些男人们都知道，猎熊是非常危险的，猎杀带小熊的母熊就更危险了，所以他们不相信季西真的杀死了熊。酋长要他们去帮季西把大母熊和小熊搬回来，他们嘴上不说，心里却老大的不爽。可谁知男人们来到西海口一看，却个个惊呆了。季西不但真的杀死了熊，还把熊肉全都切成了块，就像一个真正的猎手在猎熊之后所做的一样。这下子他们没话说了。回来之后，季西杀熊的故事便在部落里迅速传扬开来。可是让那些男人更惊讶的事还在后头。季西休息了没几天，又再次去西海口抽猎，这次他又猎获了一只幼熊。回来后过了一天，他第三次出猎，就猎回来一对很大的雄熊和雌熊。男人们这下可是再也沉不住气了，他们感到大惑不解。季西每次去西海口出猎，连狗都没带，他是怎么猎到熊的？于是就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在用魔法和巫术狩猎，亦或是他父亲的鬼魂在帮助他。但不管这些男人怎么猜疑，季西都不为所动，继续出猎，继续不断地搬回猎物。于是部落里不少人开始把季西看成是一个非凡的猎手，还有人说今后要选他当酋长。这天酋长召开部落会议，特地把季西叫了去，当着那些男人的面，酋长问季西，
听说你在打猎时有父亲的鬼魂在帮你，是吗？
季西一听反问酋长道，
尊敬的酋长，是那些熊肉不好吃吗？还是有谁吃过熊肉之后生病了？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是父亲的鬼魂在帮我呢？
说吧，季西带着一肚子委屈离开了会场。望着季西的背影，酋长陷入了沉思。为了把事情搞清楚，酋长决定等季西下次出猎时派人跟着去探个究竟。于是当季西再次出发去西海口时，两名年轻的猎手便神不知鬼不觉地跟在季西后面同行。五天后，这两个猎手回来了，向酋长汇报说，季西遇到大熊时不是举枪瞄准，而是对着熊大喊大叫，那大熊也腾起后腿对季西狂叫，然后季西就朝大熊走过去。当大熊开始朝季西跑来时，季西转身就跑，边跑边朝地下扔圆球。大熊跑到圆球跟前停下，闻了闻，把它吃了。季西于是就扔下更多的圆球，引大熊一直跟着他跑，直到把那些圆球都吃下肚去，然后就见大熊突然停了下来，全身直立，大声嚎叫，接着就不停地又叫又跳，看上去那样子十分痛苦，最后还不停地摇头，又坐下来甩利爪抓自己的毛皮。而季西呢，这时候就悄悄在附近观察大熊，直到他虚弱的连坐都坐不住了，季西才上去用长矛刺死他。酋长仔细地听着两个年轻猎手说着季西出猎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，简直惊讶万分，他实在搞不懂这孩子到底在用什么方法狩猎。
等季西从西海口回来，酋长来到季西家。此时季西正趴在桌上吃饭，酋长沉下脸问他：
我想知道你狩猎中到底用了什么魔法和巫术。
看着酋长这副严肃的样子，季西不禁乐了，说：
酋长，我一个孩子哪懂什么魔法和巫术？是的，我是采用了一种和你们不一样的猎熊方法，但这是我自己发明的，它靠的是心计，根本不是什么巫术。
酋长不信。
你自己发明的？这办法任何人都能用。
是的，季西朝酋长点点头，任何人都能用。
那
酋长说，
你能给大家讲讲这办法吗？
当然能，这办法很简单，季西说。于是酋长把部落里所有的猎手都召集拢来。只见季西从屋角拿了一根很细的筋骨，筋骨的两端看上去就像刀一样尖锐而锋利。季西把它弯成一个圆圈，突然又松手放开。随着一声脆响，已经弯成圆形的筋骨立刻弹回成了圆形。接着季西从桌上拿起一块海豹肉，
就这样，他一边示范一边说，先将这根两端尖利的筋骨弯成一个圆圈，把它埋进海豹肉里，再把肉团放在雪上冻硬。熊吃进有筋骨的肉团后，肉团遇热就会解冻，只要一解冻，那锋利的筋骨就会弹直刺伤熊的内脏，这样很容易的就能把熊杀死。
这办法确实很简单，大家一听就明白，于是个个惊叹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后来季西成了部落里最优秀的猎手，再后来他终于被大家一致推选为部落酋长。那以后的许多年里，季西带领着爱斯基摩人不断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，再没有谁会在夜晚因饥饿而痛苦的呻吟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